很高兴今天在播道会这个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上帝并且来分享上帝的话。在我们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之前，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打开我们的心，圣灵光照我们，好叫我们明白你的话，主啊，并且遵行你的话，并且照你的话去行。主啊，你帮助我们，眺望我们，回应主你所吩咐给我们的大使命，让我们愿意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来感谢你。主啊，我们将一切的尊贵，将一切的荣耀感恩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好，刚刚我们已经把经文读过了，但是今天的经文很短，好不好？我们再仔细的把这段经文再读一次，我们一起来读清。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今天的主题是大使命，使命英文叫 mission。 mission 是什么呢？这部电影大家都看过吗？好，大家比较年纪长的之前有一部Mission Impossible 电视剧那个我有看过当我说这个时候大家要知道这个年代。不过到 Tom Cruise 演的这一系列的Mission Impossible 我也很喜欢看。所以他的 mission 虽然 impossible， 但是却 possible。有一个广告 ，FedEx 的一个广告，这个公司的使命是什么？必达，所以这个广告非常好。每一个企业都有使命，因为企业有存在的目的；每一个组织它也有使命，因为每一个组织它存在有它的目的。而且他在社会上有他应该要承担的责任和所扮演的角色。每一份工作也要有使命，他不只是一份职业，他需要有使命感。既然是使命，是一个 mission， 因此也是对每一个一个工作者的一个呼召 vocation 或者 calling。 那基督徒有使命吗？当然有。基督徒的使命是什么呢？基督徒的使命就是传福音，这个是教会存在的目的。有一个传道人讲说，那教会干嘛要有教会？教会总要干什么事情？干嘛？那如果教会不干嘛，干嘛要有教会？教会就是要传福音。如果教会不传福音，那为什么要有教会呢？而这个传福音的使命也是对每一位基督徒的一个呼召和职责。今天我要从马太福音28章16节到20节跟大家来分享基督徒的使命，也就是大使命。首先我们要看这个使命，基督徒这个使命到底是谁给我们的使命？谁有这个权柄给我们使命？基本上来讲我们从18节看到，耶稣近前来对这些门徒说，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呢耶稣是什么？耶稣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因此他以作为一个天地万物的主的一个身份，他对每一个门徒说你们要去传福音。所以这个使命是什么？是耶稣所赋予给我们的使命。我们都知道，当耶稣这个受死复活升天以后，上帝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耶稣。这个所谓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包括什么呢？包括天上灵界的统治权，还有包括地上所有国度的统治权。他不但是教会的主，他更是宇宙的主，所以他是 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在以弗所书的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把耶稣的这个权柄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好不好？我们把这段圣经我们一起来诵读一遍，我们一起来，请。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的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这边来世就是勇士啊，就是勇士。我们知道这个权柄，他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的。这个赐给我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它是一个被动，也就是说耶稣的权柄是父上帝所给予他的啊，他有权柄来赋予门徒使命，但他的权柄从哪里来呢？他的权柄是从父上帝来的。当然我们说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同父上帝、子上帝、圣灵上帝，同职同荣同尊，但是他们之间本身是有次序的。所以父上帝，我们说在救赎的工作上，我们父上帝什么是预备救赎，而子上帝是什么是施行救赎，而圣灵上帝是什么是成全救赎，所以他们是有次序的。所以这个使命是什么？父上帝给他的，所以在原文当中是被赐给，所以赐给这个事情是被给予，被给予。他既是教会的主，又是宇宙的主，因此呢，他对教会，他对每一位基督徒的生命、人生、婚姻、家庭、工作、服事有绝对的主权，而他对灵界的所有势力、地上的君王还有所有的人民，他也有绝对的主权。因此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不仅是教会跟基督徒应顺服耶稣的主权，而地上的国度和人心也要顺服。所以呢，国度跟人心都在他的手中。所以呢，当耶稣赋予大使命的时候，基本上来讲我们不用担心说福音是传不出去的，福音一定会传得出去，因为那个赋予使命的那位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好，另外还有一点我要特别讲到的，你们看到前面你们这个 这几个字是什么？ God is love， 神就是爱。耶稣是万王之王，耶稣是万主之主，事实上他要每个人得救有什么困难？他一声令下就可以做了，他为什么要透过这个赋予使命的方式来完成传福音呢？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没有问题，可是他也是那一位爱我们，他愿意为我们的罪钉死十字架，所以他是爱的，他是爱一位爱的神。所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不要一人沉沦，他乃要万人得救。为什么他要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之尊要赋予门徒这些使命呢？是因为他爱所有的人，因为他爱我们，他先让这些门徒经历他的爱，他也要让门徒经历了他的爱以后怎么样分享他的爱。我相信这是耶稣赋予我们使命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我们应该要顺服对他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要顺服他的权柄，可更重要的是他爱我们，他把这个权柄给我们，他要我们参与在他的这样的一个大使命的计划当中，是因为他爱我们，他也爱世人，所以要我们去传扬他的使命。我们可以这样讲，这个是一个爱的使命。第二，主体谅人的软弱。第二十八章十八节的前段，耶稣近前来对门徒说，为什么近前呢？他直接宣布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何必这么样的我们这样讲就屈就。他近前来对门徒说话，为什么呢？我们回到十六节跟十七节， 十六节他说耶稣复活以后啊，就是跟门徒他们约定到哪里呢？到加利利，在那个地方相约，就是在最后可能他还要交代门徒一些事情。所以当门徒到达所约定的地方的时候，耶稣看到了耶稣，他们就进前来拜他。然而有人疑惑，你知道为什么耶稣要进前来对他说话？直接说就好了，为什么要进前来？因为有人疑惑。大家都知道疑惑疑惑是什么意思呢？疑惑不是完全不相信，疑惑是什么？是犹豫不决，疑惑是摇摆不定，是踌躇不前，他是在相信跟不相信之间挣扎摇摆不定。耶稣复活以后有人疑惑，我们知道有一个很典一个门徒叫多马，大家都知道这一位。当耶稣复活以后向他显现，那其他的这些门徒都很高兴哇，耶稣复活了。可是多马他说，若是我不看见不摸着，我总不相信。耶稣说，好，你来摸，你来看，你来摸。耶稣告诉他，不要疑惑，总要相信。你因看见了我才相信，那没有看见我就信了，有福了。其实我们在信主的这个信与不信之间，特别是在受洗，我们有时候决志相信了，可是我们在决志跟受洗之间，请问一下，我们会不会有挣扎？在座的，我想在你可能信主很久了，可是你们回想你过去，或许在我们在当中有一些年轻的弟弟妹妹，你们在信主的过程当中，可能你们决志了，那可是可能你还在摇摆不定。或许你说，哎，我已经信主很多年了，可是大家知道，即使我们信主很多年，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没有挣扎呢？有的，挣扎不会少。我们碰到一些事情，我们就会挣扎。还有，你对于你在你的信仰生活当中，难道都没有一点疑惑吗？有时候有一些事情发生了，特别是困难，不能艰困，甚至有一些事情临到你的，你会不会问上帝说 ：“Why me？ 为什么是我呢？”当然。我自己我在国中的时候就进教会，我到教会不是为了相信耶稣，是为了打桌球，牧师很关心我，很爱我，我也很喜欢去教会，而且听了圣经的故事，特别耶稣为我钉十字架的这个故事，我就是非常的感动。可是呢，我就是没有办法相信，当然等一下我会讲到为什么不相信的原因。我一直到上大学。我记得那时候我上大学是1975年，我记得1976年或七六或七七，那时候格里汉Billy Graham 牧师到台湾去举行了一个非常大型的布道会，那时候在台北的一个大型的那个体育场，那里面可以坐几万人我大概有4天到5天的布道会。我每一天都去，我记得他第一次呼召的时候，我走下去了。可回来一想，其实你知道，我从国中到大学，我都在教会混，你知道吗？我其实没有相信，可是我常常在教会进进出出，包括我去大学也出来混来混去的。所以有人就觉得，有人那但是我很喜欢，我还常出现虽然每次出现时间都不是很长。所以我大学的团契都给我一个尊，一个不是尊称是一个不好的称呼，叫做陈风纳凉，我的名字叫陈凤凉，所以他们就叫我陈风纳凉这样子那好，可是格里汉牧师的布道，我就相信了。我觉得其实我没有不相信，可是受洗我就觉得我一直不愿意受洗。好，我下去了。可第二天回来想想，奇怪呀，我是基督徒吗？第二次他呼召我又下去了，我连续下去3次。后来我觉得感谢神，我清楚了，所以我大三受洗。可是大三受洗以后， 我 大学的时代开窍，所以我非常喜欢读书，特别是读哲学啊。我念的是法律，可是我天天都泡在图书馆里面念哲学。当时有一些思想是在那个时候非常流行，就存在主义。我不知道你们曾经读过王尚义的这个《野鸽子的黄昏》吗？这个太久了，一听就知道这是什么年代的人了。好，没关系，存在主义。好，还有分析哲学，哇，当年分析哲学也是非常流行，所以我天天就泡在那边，天天想这些东西。我就是不读圣经，偶尔翻翻，我觉得圣经还不错，所以翻一翻，特别是翻英文圣经，因为这样可以练练英文。我大部分的时间在图书馆，可是呢，我很少去教会。去团契，因为我大学是读东吴大学，所以苏乔 University 啊，这个大学本身是基督教大学，所以它有团契啊，有基督徒团契，它有一栋大楼是给基督徒聚会的地方，还有一个教堂啊。那事实上，教堂我是从来不去的啊，那团契我是去一下。可是最后我发现一件事情，哲学不能解决我的感情问题。哲学不能解决我生命的意义的问题，哲学没有办法告诉我前面的人生应该怎么走。我要做抉择的时候，到底哲学可不可以帮助我确定这件事情？我发现哲学没有什么用。我非常喜欢，花了很多时间，甚至有一次写一个报告，我花了整晚，花了大概两三个礼拜，那时候期末考，我为了写这个报告，拿了98分。我当了两科法律的科目，人家说你怎么那么笨？可是我当时就是这么样的热衷，可是竟然碰到问题的时候，他一点用都没有。可是我大四大五也没有时间管，因为我要考研究所，那我回归读法律，所以呢，我就不管他了。可是一直到我服兵役回来的时候。那时候回来，其实我还是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生命的问题，我人生的方向的问题，我非常的困扰。那个时候，唐崇荣牧师刚好到台湾去做第一届的神学讲座，我在那个神学讲座当中，好像当头棒喝一样，每一句话，唐牧师的每一句话都扎在我的心里面，他把我的信仰中的关卡打开了，他让我知道。哲学是由知道了才相信，信仰是告诉我们你信了你就明白真理，是 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 哲学只不过是神学的婢女而已，它不是哲学，它不是神学的主人，我搞错了。我要跟大家分享，我到教会这么久，我为什么没有办法相信？其实牧师非常爱我，他一直在到我蒙召的时候，他还活，后来现在已被主接走了。可是他们非常非常的爱我，为我牺牲很多。那他一直邀我信耶稣，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相信。我就问他，那上帝是谁？这位神到底是谁？他就想了一想，他就说，是你天上有一位父亲。我听到父亲这两个字，我就非常非常反感，因为我父亲是军人，我父亲管教我的唯一方法就是棍子，没有什么话，不要二话不说，先用棍子伺候，所以我是从小用棍子打大的。那我当然也很皮，我是一个很顽皮的，也不是很听话，常常顶嘴，我常常顶嘴，所以我常常挨打，我的父亲照三餐打，坦白说，其实我非常恨我爸爸，我就说我这一生绝对不要像他。可是你知道，当我受洗以后，这个问题就困扰我了。耶稣饶恕我，赦免我所有的罪，可是我却不愿意饶恕我的爸爸。我是那个恶奴仆，可是后来我也不管他，反正我不要去理他，把圣经这一段给他先delete掉。 可是这个问题一直出现。后来我在台北，我已经开始服事了，可这个问题就更显明在那，天天冒出来。我台北的牧师啊，也是我的很好的同工，不过他先去念神学，后来回教会当牧师，他就跟我讲这件事情，凤良，你还是要面对这个问题。他后来就带我饶恕，带我祷告饶恕，所以我就在祷告当中饶恕。我明白真理，我知道真理，我也做了决定，我的意志做了决定，可是我的情感过不去，我里面还是充满了，就是非常不高兴。我虽然饶恕他，决定饶恕他，知道饶恕他，决定饶恕他，而且也已经饶恕他，可是我心里面仍然非常的那个情绪非常不好，好像老大不愿意一样。但是你知道吗？我怎么改变？我也没有办法改变。如果不是上帝的爱，如果不是天父的爱，我真的没有办法改变。当然这个过程没有办法在这里一一叙述，可是我跟各位讲，上帝非常爱我，我真的是被上帝的爱爱够了，我才慢慢的发现，哎，我里面的恨意慢慢没有了。包括我结婚的时候，我就脾气非常不好，我刚刚跟各位讲，我非常不想要像我爸爸，可结婚以后我的太太告诉我说，你非常像你爸爸，晴天霹雳，这么像，我就是不像他，为什么那么像他呢？他的生命就copy在我的身上。感谢主，圣灵一遍一遍的安慰我，一遍一遍的擦干我的眼泪，一遍一遍好像剥洋葱一样把我剥开，医治剥开，医治剥开，医治，因他的鞭伤我得医治。感谢主，现在我父亲，我觉得我现在发现我不大我觉得里面没有什么痛，我发现他现在在我脑子里面的形象是和蔼可亲的，虽然他已经被主接走了，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信主。不过他说他去教会。后来我在我的心里面，我发现我开始想起我父亲对我的好，而且我也开始想到过去我父亲他在我人生上对我做的决定。是影响到我一生，但却都是对的。感谢神，因为天父的爱爱我，因为圣灵医治我，我发现我可以做一个健康的人，我可以做一个传道人。弟兄姊妹，不是因为我做了传道人，当了牧师，我可以牧养里面，我最大的收获是我得到那一位天父上帝的爱，充满在我里面，圣灵医治我，耶稣的爱激励我成为传道人，耶稣的爱让我每一天都很喜乐的服侍他。这是我的例子。好，所以福音就是耶稣为什么要把这个大使命给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爱我们。感谢神，我相信上帝的爱不但在我里面，也在各位每一位信徒的里面。第二，这个权柄，这个权柄是主赐给门徒的。所以第十八节的 B 段，他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的。对他们说，对那十一个门徒说。那有人问说，那只有对十一个门徒说，又不是对我说的？请问？”圣经是一本历史文献吗？如果它只是一本历史文献，那就是对他们说的，跟我没关。就好像孔子那时候弟子，他对弟子说，跟我有什么关系？哎，不是，那十一位门徒是教会的代表。圣经不但是历史的文献，它是神的话，是那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他所说的话，他的话是什么？天地都要废去，但他的话永远不废去。一笔一画都不废去，所以这句话不单是对当时的十一位门徒说的，也是对于普世教会说的，是对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说的，是对美国教会的弟兄姐妹说的，是对美国教会的华人的基督徒说的，对台湾的基督徒，对所有的基督徒说的，今天也是对你我说的。 这个使命是什么呢？当耶稣赋予这个使命的时候，他对门徒说，门徒什么？就领受这个使命。他是对门徒说的，所以门徒，他是对门徒呼召，门徒怎么样？领受这个使命。领受这个使命做什么呢？他说领受这个使命要去什么？要去，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第一个，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要去做什么事情？使万民做门徒。那这句话其实在整个希腊文里面的一个句子当中，唯一的动词在这个 使做门徒，这是一个命令，上帝要我们去做这件事情。而我们领受这使命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决，我们没有选择权。当然我要这样讲，耶稣为什么要我们去使万民做门徒？耶稣可以自己完成呢，为什么他要我们去做这件事情呢？为什么要我们参与？他知道我们软弱，刚刚讲的，他看见弟兄姐妹软，这个疑惑，是不是？他进前来，他知道，他不知道我们软弱吗？他非常知道。可是为什么要使用一个软弱的人来去做，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做他的门徒呢？为什么耶稣要我们参与这件事情呢？我们又软弱又没有力量，为什么要我们去做这件事情呢？他自己做不是就简单了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个经验，你做一个工作，如果你自己做很快，可是你找一个同工来，找一个伙伴来，结果他就是没办法听你使唤，然后你做他工作又没有效率，最后还好我做好了。我告诉你，上帝为耶稣为什么叫门徒来一起参与他事工呢？因为他相信我们，相信的背后是什么？是爱。因为他知道我们可以参与在他的这个大使命的计划当中，我们配得参与。请注意，我们是一个不配的人，却被上帝认为说我们配来参与。上帝看重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因为他爱世人，所以他要我们参与在这个大使命当中。这是一个主的命令，但这是主爱的命令。第二，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是传福音，这也是基督徒的职责。而教会领受了这个职责做什么呢？就是传福音。所以我们教会里面其实最重要的事工是传福音。我们的所有的造就完了做什么呢？查完圣经，其实就是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接着我们再看，好，做门徒是什么意思呢？做门徒不是做信徒，请注意，所有的基督徒都不应该停留在信徒阶段。来，我们来读这个希伯来书六章一节的前段，我们一起来读，请。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你看啊，这里面有两个字，一个是竭力，一个是完全。竭力的意思是什么？要努力，对不对？还有进到完全的地步，完全就是表示我们大部分都不完全，所以要完全。所以离开信仰的开端，要进到完全的地步，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做主的门徒不应该停留在信徒。那我们要问，那到底信徒跟门徒有什么差别？其实有两个差别。信徒会比较以自己为中心，他会问说，主啊，你为我做什么？啊，我有需要，来，我来祷告，是不是？啊，我有这个需要，我来祷告。所以我很长一段时间，我其实都活在信徒当中。所以我祷告也很简单，一二三四，交代完。可是圣经不是说，哎，我没有祷告之前，神就知道了吗？所以他不是只要我们做信徒，如果做信徒，其实他早就知道我们的需要了，哪需要我们去祷告？他需要我们做门徒，他需要我们享受神的爱，他需要我们说，主啊，我在这里，我能为你做什么？主啊，我是你的门徒，我要像约翰一样，要靠在你旁边，享受你的同在，享受你的爱，让耶稣的生命变成我的生命，让基督的心成为我的心，这叫什么？这叫门徒。这边还有一个字叫去，这个字 在原文当中是一个分词，但是这个分词因为附属在刚刚做主门徒的这个主要的动词上面，它是一个命令，所以这个去也是一个命令的意思。什么叫命去呢？也就是教会跟基督徒应主动的去传福音跟宣教，而不是等着别人走进教会。这个教训就很清楚，是要去不是来，是去不是让人来。那你说那别人为什么会来？你不去别人怎么会来呢？还有哪些人要来呢？去传福音给哪些人呢？万民，全世界所有的人，包括犹太人，包括外邦人，包括你喜欢的人，包括你不喜欢的人，甚至于包括仇敌。那你说我们通常都会把我们的好朋友带来，那仇敌都不想带来。我告诉你，你越是不喜欢他，他越是难搞。我告诉你，他越要信主。为什么？我们不是很难搞吗？我就想想我自己很难搞，信主信了很久，可是混来混去的，可是上帝就是怜悯我，等候我。我们回想不是这样吗？所以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不是仅限于找朋友来，哇，这个教很好。当然你的朋友你很希望他能够得到福音，可是呢，就算他不是你的朋友，他可能是你的仇敌，可能是你的死对头，可能是你在政治上是你的政敌，可能在工作上是你的什么敌对手。但是这边讲万民包不包括？包括在里面。我自己过去很害怕传福音。我过去的背景我有两个教会背景，一个教会是改革宗教会，后来我到花莲我现在是台湾花莲美伦浸信会的牧师，也是台湾花莲的东华大学的教授。那我过去是专任教授在教会代职侍奉，那我现在是是专职的牧者，然后在学校是一个兼任的老师。那我过去的背景让我非常想要跟别人辩论，而且我学法律又学哲学，所以我习惯跟别人辩论。可是你知道辩论最后别人都是不欢而散，不管你辩赢或辩输，其实别人都不会相信。所以我的经验非常不好，我就不想跟别人打弄这个把关系弄搞不好，所以后来我就说算了不传了。可是我到花莲以后发现我的教会，因为以前的教会很小，就差不多跟比贵教会要多一点点人，几十年就是这么多人。可是到花莲的教会1000多人，我们是个小组教会，那弟兄姐妹信主也没多久啊。可是当他把新人带来的时候，他就很自然而然的跟他分享生命的见证。哎，奇怪，当他分享的时候，那个人就一直流眼泪。奇怪，我怎么讲半天，我也觉得我在讲真理啊，为什么他眼泪都不掉下来？对啊，他也会眼睛掉下，可是很愤怒的眼睛看着你。我奇怪，我才后来发现，原来我的生命见证要见证那一位耶稣，我是要高举基督，不是高举我的辩论多高明。可是我过去发现，我把我所有精力放在我怎么样辩赢你，原来。做见证是生命见证，你的生命的见证。为什么人家要相信耶稣？是看到我们的生命，看到我们的生命，这么羡慕我们的生命，所以他觉得你所相信的一定是有道理的。大家知道我们在华人世界传福音哦，人家是先接纳你这个人才相信你的福音，不是因为先看到你的福音才相信你的人。如果看到你你是基督徒真不像，后面那句没说，是不是？所以我要跟各位，我自己就是这个经验，所以现在我都不用这种方式。我们最近在做幸福小组，就是我们不单只是做个人布道，我们做一个就是用小组用集体的力量来布道。我们教会有1600到1700人，我们大概组成160个幸福小组，我们牧者要亲自带。那我去年就带了一个幸福小组，那其8次我们有8次的传福音的机会，8次，那我们必须要弄很丰盛的饮食，让大家能够吃得好，叫做好吃好玩好感动这样子 这个叫做幸福小组。好，那我们去就八次只有来一位，十几位是我们的，我们叫做 best 的，我们的福音朋友，可是怎么祷告他都没来，反正都没有来，只有一位来。好，这个是铁粉啊，铁粉。好，就八次都来，连重感冒都来，哇，非常难得。可是你知道吗，这位姐妹她以前她就参加的基督教的活动，可是人家怎么邀请她到教会她都不去，怎么邀请她觉知她都不愿意觉知，她觉得基督徒很好，工作也很有意义，可是她不愿意相信。这八次都来了，后来我就带她觉知。我怎么带她觉知？没有什么的，我就告诉我的父亲过去这样子，我现在怎么改变。他听了就流眼泪，因为他的父亲的经验跟我一样，他流眼泪，所以他跟他婆婆相处的也不好。他觉知完以后，我带他受洗，他说他受洗有条件，我说那受洗有什么条件？他说我可不可以带我先生一起来受洗啊？我说啊，买一送一好啊，当然好啊，这个条件好啊，开得好，你家全都来啊，是不是？好，说真的，我要这样讲，是圣灵工作，好不好？我们不要，我自己不在这里高举我自己，好不好？我们拍手将荣耀归给神，好吗？好。后来我就接着为他上六次的慕道班，刚好是过年前后。你知道吗？过年我说那个礼拜我们不上好不好？不要不要，我要来上。他先生你知道，因为他每一次上完幸福小组讲完的信息，他就回去见证，他就回去跟他先生分享。哦，他先生是一个飞行员，哦，素质非常好，哦，他先生很听了很高兴，所以来，所以先生连续来六次，然后我们每一次是上一个小时的慕道班，可是每一次待三小时，他都不想走，然后每次都带丰盛的饮食过来，现在换他带。你知道吗？他说我们这六次都要做幸福小组，要吃得好这样子。以前是你带，现在我要带。后来今年四月他们就受洗了，感谢神。所以我发现一件事情，我做了什么事情呢？不是不要谈真理，真理你要谈，可是你要用你的生命见证那一位耶稣基督是创造天地的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当你的生命改变，人家看到你才能够看到基督。如果没有看到，有看到能看见人的你的见证，如何能够看到那看不见的上帝的爱呢？当然传福音有很多方法，有四律，有五色柱，有三一，有非常各种方法，那但是个人布道。可是现在更重要的是教会的布道，你可以用福音茶会一次啊。那我在我们教会过去是用福音茶会，一年办五次，圣诞节，然后我们还有七月或八月父亲节，还有年底的这个圣诞节。另外呢，你可以再选两次，我们通常办五次，那教会补助三次这样子。现在我们用幸福小组传福音，用这种方式来传福音。好，那这个是介绍给大家。第二呢，这个门徒领受使命以后，觉知完了要怎么样？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是一定要施洗，不能够只有觉知不受洗，这是不行的。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说，信而受洗者必然得救。在罗马书十章十节那边讲到说，要什么？心里相信，要口里承认，所以你必须要公开表白，哦，而且呢，信受洗是加入教会，你不可能做一个游民，你必须要加入一个有形的教会，不管那个教会是叫什么名称，你受洗以后要加入那个教会，你要过教会的生活，你要过团契的生活，你要过小组的生活，你不可能一个人走天路，你必须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来走。还有和好，不仅跟上帝和好，跟人和好，跟家人和好，也是跟自己和好。真正的平安一定先跟上帝和好，真正的平安一定是与人和好，真正的平安一定是跟你的家人和好，真正的平安一定是你接纳自己，最后当然与大自然和好。这是一个基督徒的生态的观念。 我们牧区啊，有一位弟兄决志，可他一愿都不愿意受洗。大家知道受洗非常重要，不只是圣经的教导这样，他确实是。大家知道耶稣救耶稣的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他要把我们从怎么样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是要救人从什么从黑暗出黑暗要入光明。所以我们是从黑暗的世界当中，从撒旦的权势当中拯救出来，到什么？到爱子的国度。所以呢，你决志好像是什么？你好像是在从黑暗到光明。那我们这个弟兄决志以后，他一直不愿意受洗啊。我为了要带领他受洗啊，他真的是费尽了心思。最后我们要请他吃饭，请他们夫妇一起，他们夫妇一起吃饭，然后请他的小组长，请他区长一起来陪。我就陪他吃饭这样子，好，吃完饭以后搞半天还是没有要受洗，他也不说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哦，一直到吃完饭以后到门口以后，哎，我说你要不要说说看嘛，哦，因为东西 没东西吃啊，有东西吃，因为我们通常吃火锅吃久一点，哦，所以啊，就吃完以后，哎，他感谢神，他竟然讲了，我说你为什么不愿意受洗，可不可以告诉我原因？他说，他顿了一下，他说你知道吗？我决志以后发生一些事情。我说什么事情？他说我做梦，我常常做梦啊，那个撒旦鬼啊一直拉我的脚啊，我就拉了你脚。他说你看我才决志他就拉我的脚，那我如果受洗他不把我人抓走了？我说你错了。为什么他抓你的脚？因为你还没有踏过来，你一只脚踏在黑暗里面，你一只脚踏在光明里面，你要怎么做？你把另外一只脚从黑暗当中，因为上帝已经带你进入光明了。我们没有能力进入光明，进入光明是上帝的恩典跟全能。可是上帝已经把你一只脚拉过来了，你另外一只脚怎么样？你要决定受洗。上帝把这个主权交给你，你要决定，你要踏过来。他说，他叫我陈哥，他说陈哥真的是这样吗？我说真的是这样。后来他们就受洗，受洗以后，感谢主。这个属灵征战在这个阶段属灵征战没有了，感谢神。所以要受洗，好，所以不只是决志还要受洗。第二，我们说门徒领受使命以后，不仅是决志受洗，还要怎么样？要教导跟培育门徒。28章20节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耶稣所教导的在福音书里面的所有教导，比如说登山宝训啊，最典型的，当然还有包括别的神国的信息，是不是？好，还有这个使徒的教导，另外就是整个旧约，大家都知道旧约里面就是预告那位弥赛亚要来，所以有关所有里面指向那位弥赛亚要来的那些都是什么啊？都是耶稣的吩咐。因为耶稣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整本圣经的主角就是耶稣基督。简单讲，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就是新旧约圣经，而且要教训他们遵守，这是一个命令。所以教会还有你有义务要接受教导栽培，而教会有义务要来教导。而这个地方我们说信徒如何变成门徒，是应该做门徒，可是你如果不栽培他，不培育他，你如果不愿意接受培育，那你说信了受洗以后，你就真的是继续停留在信徒阶段。只有成为门徒，你才有影响力，你的生命才有影响力，别人才会看得出你在家庭当中，你在工作场所，你在学业，在学校，你才有影响力，别人才看得出你是基督徒，你才有力量能够活出生命见证。如果你不接受培育，不可能。而且这个培育是什么？有系统的培育，哦，有系统的培育。好，那我们教会里面有一对夫妻啊，他受洗以后，我们教会的培育系统走一遍完大概要1年半，哦，他们信主以后啊，走完培育系统2年，啊，刚好有个机会，他们就当小组长，他们夫妻一起当小组长。我们的小组大概就是6个到12个人，那超过12个人就要分职，好，分职。 那他去年就跟我一起做，刚刚我讲的那位姐妹就是他们小组的啊，就是啊做幸福小组。有一次啊，我去啊，就我们我礼拜六早上教圣经，然后中午吃个饭休息一下，下午他们就跑幸福小组，所以我幸福小组通常在会友的家里面，所以他们开放家庭啊当这个幸福小组这样子，啊，所以我就下午去他那个地方准备。有一次我去的时候，他们夫妻就跟我讲，他说陈哥，他说我们刚刚吵架了，啊，吵架了。可是突然间他们两个手拉在一起，他说跟我一微笑，他说不过我们已经悔改了，我们已经和好了。我说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刚刚是发生什么事情？他说早上要准备，因为你知道幸福小组要准备食物啊，还有准备什么东西啊，一准备大家就吵架了，你知道吗？可是他们想到说，哦，幸好我要做幸福小组，结果脸臭臭的，是不是？两个人这个不讲话，他说我们都不幸福，我们还要带别人幸福，跟门都没有，这就是生命见证。别人看到你们两个人不讲话，看到你们两个脸臭臭的，请问他会来吗？我告诉你，我干嘛看你们脸色？结果他们认罪悔改了。我说今天你做见证，他们两个就做见证了。你知道吗？什么叫彼此相爱？圣经讲彼此相爱就四个字。你怎么能够活出彼此相爱？如果你没有被主差遣，说实话，彼此相爱离我们很远，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可以不彼此相爱，我们可以坐着聚会不跟别人打招呼，他坐那我坐那。可是如果你要一起传福音呢，你能不能不彼此相爱？你就要彼此相爱。感谢主，有时候彼此相爱是什么？是实践神的话。你去实践神的话，你就学习了彼此相爱。其他一样，他怎么能经历见证可以复制见证？为什么他们的见证耶稣可以使别人流眼泪？是因为那是真实的，不是他们没有软弱，不是他们不会吵架。是因为他们吵架以后，耶稣提醒他，以至于他愿意怎么样？为了爱耶稣，为领受耶稣对他们的爱，他们牵手在神的面前一起认罪悔改，他们彼此相爱，他们要同做主工。这是我们教会的培训系统，给大家参考一下。好，我想如果有兴趣的话啊，我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好，第三呢，要完成这个使命。这使命要去完成啊，是不是？好，这个这一句话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这边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知道我们，他赋予给我们权柄，给我们力量。耶稣在复活的时候复活升天之前，他说是圣灵若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所以你上帝不仅，耶稣不仅是给权柄，也给能力，托付他们去传福音。可是呢，他不是要我们独自各自为政，他不是让我们独自去承担这个使命。他不是要我们自求多福，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你们要看各自造化，没有。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句话在原文里面有多两个字，在和合本没有翻出来，可是英文本里面有翻出来。他说看啊，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字叫一度，这个希伯来文叫 hine，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你可以想象得到耶稣当年是跟门徒是怎么说的，他是个加强语气，他是一个生同活泼的说，你看，在 NIV 他是翻成他意义，他翻成 surely， 但是 ESV 他比较是直译，他翻成 behold， NASB 翻成 role， 常与你们同在。我们知道耶稣在出生的时候，耶稣的名字就是以马内利，就是与我们同在。所以 耶稣这个名字是与我们同在，等到他复活的时候，他向门徒保证说，这个同在要怎么样，要实际的与你同在。所以耶稣没有放我们自己去做，耶稣跟我们同在。我们无论往哪里去，他跟我们同在。我们去上班，他与我们同在。我们去就学，他与我们同在。我们在家里面，他与我们同在。我们去工作，他与我们同在。我们到无论到哪里，他与我们同在。特别是他说，看啊，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去传福音，他是与我们同在的。我们教导弟兄姊妹，他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去，我们你看实习的时候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实习，与我们同在。他要与我们同在，他保证，所以要什么实践实，不仅要让我们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我们回应上帝，上帝就把什么应许给我们，这个使命是一定会成功的。弟兄姐妹们，没有耶稣的同在，那就是凭血气，那就是凭感情，凭 passion。可是不可能只有凭 passion， 没有耶稣的同在，不可能。感谢赞美神，怎么同在？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到天上，他怎么同在？实现这个应许怎么实现？因为他差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圣灵保惠师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我们如何能够得着能力，可以为主做见证？是因为圣灵在我里面改变我们的生命，他不断的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如果没有生命，我们怎能见证神呢？我们如何改变生命呢？是因为我们要好自为之吗？自求多福吗？不是，那个圣灵就住在我里面，住在你里面，住在他里面，住在每一位基督徒的里面，住在你真实的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的时候，他就住在我们里面。这个跟其他的宗教完全不一样，其他的宗教告诉我们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看你的造化。可是耶稣不说看你的，靠我们的造化，他要住在我们里面。三位一体的真神的第三位格要住在我们里面，我可以这样讲，他只是第二次道成肉身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是基督徒的生命改变，不是你用力去改变，不是你凭着的去改变，凭着很大的热情去改变，你改变不了自己。为什么？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只有圣灵用超自然能力才会改变。当然上帝给我们一个功课，你要去实践神的话，你要去读神的话。上帝告诉我们什么是人的责任，什么是上帝的主权，什么是他的工作，使我们什么是我们要负的责任，清清楚楚。不仅给生命，而且给恩赐能力。所以属灵的恩赐要给我们，我们才有能力跟力量去工作。请问一下，如果你是老板，你除了授权给他工作以外，请问你要不要培训他？要培训他，你不训练他没有能力做这件事情，是不是？你不仅要培训他，你要怎么样？你要把公司里面的使命要告诉他，要成为一个什么合格的业务员，他的品格要好，他要守信用，他要诚实，不是吗？谁想要一个跟一个人做生意是不诚实的呢？同样的，基督徒要能够传福音，他要见证他的生命，见证耶稣基督。第一个，他品格很重要，这是圣灵的果子。可是他需要有能力，不能只有圣灵的果子，他必须要有能力，否则他没有能力做事情。所以属灵的生命跟属灵的恩赐一样的重要。当然，生命是基础，恩赐在其次。可是没有恩赐是不行的。耶稣与我们同在，他差圣灵住在保惠师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完成大使命，让我们可以怎么样与耶稣一起完成大使命。感谢赞美神。我要讲我自己，我的生命，我最大的问题就是脾气。我不喜欢我爸爸，可是我就是像我爸爸。以前也不知道我很像我爸爸，结了婚以后跟我的师母结婚，有我太太就跟我讲，她说你跟你爸爸真的很像。 我才知道原来我的脾气是这么不好。记得有一年，这事情我也没办法解决，我每次发脾气我也很痛苦，我也不要这样，可是没有办法就发了。所以我是一个不定时炸弹，你知道吗？什么叫不定时炸弹？它随时会爆炸，控制不了。定时还好，不定时就麻烦了。好，这个有一年，这个过年，大家知道过年，年底的时候，还年初的时候，这个我们有一个叫就是跨年的聚会，是吧？牧师就会发那个圣经经文卡，我不知道这边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好，反正不管是农历年或者阳历年都一样哈，就发张卡片，我们就拿了。我那年拿到什么？温柔。拿到温柔我就吓一大跳，上帝你真幽默啊！我的字典里没有温柔啊，我如果温柔的话，别人就认不出我了。可是上帝就是讲了，我也没有特别进食祷告，我就跟神讲说，如果你要我这样，我就愿意。我其实我只有一个意念，好，我就不管他，反正就要夹在书里面了，好，就不理他了。可是你知道吗？我只有跟神说我愿意。那一年隔一年以后，大概过了不知道三个月四个月，有一次我太太跟我讲，她说凤娘，我发现你这半年来好像脾气，哎，那个发怒的频率好像降低了，哎，我也发现我里面火药好像没那么火了，炸不起来，哦，原来上帝动工，我现在感谢主啊，我以前。结婚，我除了会不定时炸一次以外，我还会冷战，我有冷战7天的记录。我太太其实刚开始的时候真的受挫苦，还好她有个好的姐姐，信仰很好，天天跟她一起祷告。但是我要这样讲，我觉得感谢上帝给我一个好的太太，为我祷告。我觉得我能够改变，绝对不是我的力量，我的太太接纳我。但是更重要的是圣灵改变我，他就是告诉我你要温柔，就这样，感谢神。这是一个，还有就是传福音，我觉得很感谢神。现在一个福音的运动，我们要个人要布道，我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门徒，可是不只是每一个基督徒做这件事情，是教会要做这件事情。好，那现在的教会台湾一个福音叫幸福小组的福音运动，成效非常的好。那这个高雄福气教会一年大概有1000人受洗，啊，我花莲美伦进行会一年大概300人，我们到7月啊受洗大概180几个人，所以我们今年大概会超标，所以台湾现在目前1000人以上的教会大概100间，而且很快一直增加这样，我相信一件事情，上帝要在我们华人世界做奇妙的事。我相信这个福音运动是整个华人世界，上帝留存中华民族，他就是要我们来跟随他。阿们吗？感谢神，上帝不仅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身份给我们使命，他体贴我们软弱，他爱我们，我们也要回应他的爱，领受这个使命。而上帝把这个权柄赐给耶稣，要我们跟随耶稣，不是因为他只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因为耶稣爱我们，为我们钉死十字架。因为神就是爱，这位爱我们的神要带领我们。他说：“看哪，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最后，我们把今天的题目的提纲我们来念一次好吗？让大家复习一下。大使命有3个提纲，第一个是什么？耶稣、门徒、靠主。感谢主，将一切的荣耀感谢都归给上帝。